当然我们慢慢会聊到所谓的核心信念，你像这边怎么去理解核心信念，沟通不良，你他第一个信念沟通不良哦，啊什么东西去辅助这个沟通不良，错，然后你懂我意思吗？错了之后惩罚才会跟着出来，错没有的话惩罚这种东西不会跑掉，你会发现惩罚这件事是跟着错在累积的。你今天假设有一个人认为错不一定会惩罚，你会发现那个惩罚的信念跟错之间没有任何附属关系，所以你会发现核心信念跟附属之间是来自一个主导性跟复合之间的关系，这个就是附属信念跟核心信念的问题。这边的例子都讲得很清楚，所以我希望你们多看这一个例子，因为这个非常清楚告诉你们，你们的信念产生思想，思想会产生情绪，啊，情绪通常是信念之间碰撞。你今天假设有一个信念丢得非常顺的话，没有所谓的信念感，那个情绪，那个紧张感的问题。好，这边很多了，我们慢慢来聊，因为我借有这个例子讲给你们听，你们的时间跟空间太抽象了，你们会听得不飒飒。你们有看到这边有没有看到在时间？我们假设依赛斯那个领域来看的话，我们要慢慢解释才能看到信念慢慢出来，但是在赛斯那个领域不需要这样，他直接知道，然后慢慢调整怎么讲给你听，他是先知道然后再去表达的。但我们要知道他的熟悉脉络，我们就这样缓慢的从文字的叙述中间，从开始到最后只讲两页而已，因为总归会结束嘛，总要结束的嘛。你会发现就在这边啊，从这边慢慢累积啊。好，再简单不过，你想借这些课有没有看到来表达你如此深信的这些概念，你却又为此感觉或相信自己有罪。当你无法向你父母描述这同样概念的时候，有罪吗？罪恶感不是跑出来吗？惩罚跟罪恶感通常都连在一起啊。于是互相冲突的信念引起了沟通方法上的困难。你们看到沟通方法上的困难，他现在是用手写字在跟人家沟通，但是跟他父母亲没办法沟通，跟赛斯的读众可以沟通，紧张就在沟通。这时候你会发现沟通的聚焦的意识形式投射在哪里？手，所以手有紧张感。这边已经告诉你他的僵硬哪里了，但是赛斯说还没那么简单，有可能攻为短气，有些人紧张攻为都会短气啊。你看一下哈，手的动作就不如他本应有的那么自然平顺。同时哦，你看一下另外一个信念出来了，同时你也相信你用写的比用说的沟通好得多了。有没有看到？写的比用说的沟通好得多。他现在跟他母亲是用嘴巴讲，又沟通不了，用写的比较好。所以你看他这个信念就跟谁？跟他在写赛事资料那个信念合在一起，所以他认为跟读者之间的沟通非常的顺。所以这个就你假设把信念分类的话，这个就不属于沟通不对的附属信念了，而是属于他用书去写赛事资料里面连结的信念。所以这两个信念网络是一样的，就是他认为用写的比说的沟通好多。所以基本上你今天假设他要用讲的去跟人家谈赛事资料，跟用写的来比较的话，他内在已经有一个信念，用讲的那个比较不好，所以用写这个部分的信念他符合了他用手写赛事资料表达的部分。这样懂了吗？所以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有很多核心信念，而每一个核心信念后面都可能跟着一些附属的信念，它像军队一样各占山头，而互相抗衡。懂安呢？你那个通俗哎，那个他的信念里面，他跟他母亲沟通不了，总共有两个小弟嘛，错的，难道应该受惩罚？然后用手写 表达赛事资料表达得很好的有一个信念，就是他只有一个小弟，就是他写的比说的还好，这个信念帮助他去写赛事资料写得很顺畅。所以有没有看到2-1，但是依然有紧张感啊。有时候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强度哪一个比较大，这边各占三头了，然后互相在冲突了，在开始拉拔河了，跟着他去看啊。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你今天假设好沟通不良是错的，然后错的事就应该受惩罚。好，你现在把中间一个信念错开，你会发现惩罚跟沟通不良无关，就是他不认为沟通不良是错的时候啊，那个惩罚那件事就跟不上来。对，附属有很多角度，我们现在只是用其中一个角度，因为到底怎么附属，你会发现有太多角度去看，那个需要个案去评比。现在我只是说，你用复合的观点，像那个将军后面带一堆小弟，这个是在支持他的。啊，假设没有那个头头的话，后面就会鸟兽散。那个头头就是核心信念，相对某一个部分的话，那个有时候那个附属信念会变成核心的信念，所以那个部分你必须个案去讨论。赛事就这个领域他没有讲的那么交错了，假设要让我详细之间把附属信念转成核心信念，那个个案我目前想不出来，那个个案我目前想不出来。但是你要说桥梁信念，我是直接有了，就是像真，他想当作家，他认为他主要的身份是作家，但是他同时又帮一个那个好像灵魂一样没看到肉身的人传递，他有点排斥。像这样冲突的信念你怎么办？你就必须建立一个信念，就是像赛斯提供的桥梁信念很简单，就是告诉他，你的生命有各种不同创造方法，帮我传递资料也是生命的创造方法，当你的作家也是，两个矛盾之间就冲掉了。你可以从这边去看，当然有些桥梁信念是很核心的，这个部分就是属于桥梁信念的范围，就是让两个冲突之间减少。你们看一下那个121页，我把一些思想的强度分析给你们听好了。第一个，有没有看到沟通旁边那一行？于是这些信念夹杂在一起，给你写字的时候带来一种紧张感。再简单不过，你注意看这段话，你想借着这些课来表达你如此深信的这些概念，这边是不是有出现一个叫概念的东西？啊，概念是什么？大概如此。但是深信是什么？相信这些概念是真的。有没有看到？有一些叫大概如此跟相信这些是真的，你会发现大概如此跟相信这些是真的，那个相信的情感上面那个力道不太够，所以基本上概念要变成信念很难。所以你要先思考的就是说，好，有些思想像我跟你们讲，我讲这些基本功是什么？基本功隐含了七个节奏，在我的理解，核心的七个节奏就是所谓的唯心对应、觉察、人格自由、认真的游戏、创造跟意识。我把基本动作这七个节奏分为他的一个思想的内容，这样懂了吗？所以我认为基本功含了七个节奏，每个节奏里面是不是都有他的思想内容？所以我相信基本功有七个节奏，每个节奏有思想内容。你们看到，因为我提供给你们的思想内容，这个变成那七个节奏里面很重要的信念的内容。有没有看到内容是由谁决定？由思想来决定。但是今天你假设不相信基本动作，然后我讲这七个节奏再怎么样给你们了，你都不相信它是真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思想内容依然只是思想，对你来讲没有变成信念，对我来讲是信念。所以我的信念对你们来讲，你不相信是真的时候，你可能有可能大概如此，也有可能单纯只是一个想法，在办公中间胡来胡去听到而已。讲那么难干什么？又听不懂，那你就不会把它相信它是真的了。啊，既然没办法相信它是真的，你在生活里面你就不会拿来用。 啊，你假设相信啊，大概如此，你也大概不会拿来用啊，大概就这样吧。那你也很难在周遭里面看得到，有没有看到？这就是概念思想之间的关系。所以假设慧芬刚刚讲的一个用打小孩子，他认为打了小孩子就会好的，然后有一天他觉得没办法用打的去教育小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是旧的信念，是信念哦，但是新的可能只是概念或思想，没办法变成信念。那么你说旧的信念是不是还在，新的就在那边绕来绕去，每次打完了就觉得哎，不要变了啊。有一天你会发现当他爱的教育的想法越来越强悍的时候，他愧疚感会出来，每打一次啊，那你就知道他的信念越来越强悍了，新的信念越来越强悍，旧的好像没剃掉。今天他假设新的信念越来越强悍，旧的越来越弱，你会发现信念慢慢淡化成概念或者思想，然后他那个新的信念在做的时候就很 easy 了。这个就是信念跟思想之间怎么进阶的问题，这是蔡司没有讲的。你必须看得到你相信什么是真的，所以在我的看法，信念有相对性，对你来讲你认为是真的，但是你讲给我听我不认为是真的，那么这个就不会变成我的信念操作的内容，甚至会变成我打压的内容。比如说我像上个礼拜我直接告诉你们，我利用佛教的观点跟赛斯所讲的时间观点进行对比，对比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我不相信佛教的东西是真的，我相信赛斯资料是真的，但是我利用佛教的思想来对比赛斯的想法是可以相信的，所以我是借由这样的对比告诉你们去相信赛斯资料对时间的创造比较好用。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信念的培养，你怎么从一个思想把它培养成信念啊？思想有很多哦，因为你像我讲的七个节奏我发给你们，那边我讲了二十几页啦，那边每一页都隐含了一些思想，但是你会发现你不同组织他们就会变不一样。假设你专注于比如说好基本功，那你连结出来的想法是什么？你像蔡司有一些话他会这样讲，你无处可去，你怎么跟基本功连结在一起？这跟所有的节奏都无关的。你像我讲的基本动作七个节奏，然后我丢一句话，这个是一个想法，你无处可去，因为你就是你要去的地方。这边你跟哪一个节奏相连？没有，但是你跟整个基本功的氛围有关，你用你的心创造你要的去的地方，所以你心转你就是你要去的地方。这个部分偏重于唯心的思考，但是我没有解释，但是你会发现你无处可去，因为你就是你要去的地方了。这个是不是在影射基本功？你是创造者那个感受，它你要精致区分跟七个节奏哪一个有关，你可能抓不太清楚。但是你假设像我们现在看的，因为他跟他母亲，他认为他跟他母亲沟通不良，沟通不良是错的，所以应该受惩罚，但是他现在却用手写字在表达赛事资料跟社会大众沟通，这一点的产生的紧张感，你会发现心态中唯心的感受里面有一个信念的感受跟对应就出来了。但是有没有用到觉察？没有。有没有用到人格自由？没有。有没有用到人生的游戏？也没有。有没有进入创造的领域？也没有。意识呢？稍微沾到边，就是手的意识形式开始凸显他的紧张感，因为他开始看到他开始有意识的意识到他的手是僵硬的。这时候你会看到他有意识的心智已经看到他手僵硬，但是他没办法觉察到他是什么信念碰撞出来的。这时候觉察对应的功夫他裸没有练过，懂吗？所以赛斯假设转一个态度，那他把他当成不是高领，然后直接回到我的角度去帮裸啊，问他说你这个手僵硬你想到什么，然后直接问他你现在在写什么，你懂我意思吗？你现在在写什么？你在写我的资料呢？那你对我有什么看法？ 用手写表达我的东西你有什么看法，一追下去他的联想资料就会跑出来了。上司可能会直接在问他，那你用手是做什么用的，他可能直接丢出来写字啊画画啊，那你看一下你写字跟画画之间有没有什么信念冲突，借由这样的对话能够刺激我去自由联想啊，想象他当时有什么状况。你会发现很神奇，当他在联想的过程里面很多资料莫名其妙跑出来啊，你们当心理对话是怎么做，就是点醒他而已。有没有这个想法？有，在两个小时或三个小时这样不断点之下，你会发现就整理出来了，就整理出来啊，中间怎么碰撞你也会发现得到。这个就是对话，让所有东西行动啊，你要运用不知道。你像假设我是像赛斯这样，我要教一个对话技巧的话，我会这样做，我不会跟他直接给他答案，而是让他自己去体验答案是什么，他是怎么创造的，那对他帮助很大。当然你跟一个个案对话，对话到最后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你的知道就要出来了。懂意思吗？你一定要把丢一个东西，那你可能跟他聊聊聊到最后觉得他父母对他有所亏欠，那么我直接的假设我像这个想法，我就会反问他，例如万一妈妈的，你对你妈妈有什么怨吗？你就开始经验你的电台里的妈妈的电了，然后开始跟他勾勒他的想法。基本功，以基本功为基础的对话技巧是最稳当的，就是直接问他你对这个东西有什么情绪，对这件事你有什么想法，你想到什么东西，你就帮他再带想法，一带出来你就会发现资料越来越丰富，这个叫对话。但是你的基本功不熟的话，以基本功作为资源系统啊，就是比如说好，你先跟某一个人对话，那你发现了比如说他是创造者，创造者连接出来的感受是什么，他是有力的，他不是无力的。你今天假设跟他对话，对话到最后他的主轴的感受里面就是他对生命无力感，那你要不要强化他是创造者的意义？这时候你假设对话勾勒不出资料，你就回到我那七个节奏里面其中一个。你今天假设他陷入那个静态身一直在抱怨的时候，你就必须练习对应跟觉察，告诉他人格是自由的，你不应该受限于世界那么深。所以七个节奏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你聊不出东西的时候，你只要回到七个节奏，七个节奏就会帮助你。对，你注意看哈，这个人一下来在谈他的事情的时候一直在抱怨，然后他很急促，很理性系统，他一直要一个答案，这时候你就必须运用对应。今天他假设容许他的生命不断开展，没有急促要到答案的话，你就可以让他久一点享受一下资料，那个时候你必须偏重于认真的游戏，不要去扛他的责任。今天假设他很急躁的想知道一个新的想法，有时候你必须用创造的意涵去告诉他，所以有时候创意的连结很重要，所以你自己要去调配。当然你今天假设把基本功分三个感受，一个叫入门感受，入门感受你可以直接抓这个人，他不懂七个节奏，那我们就直接说，你可不可以什么事都回到你自己，回到你的心，一切都在这边。所以入门感受就是两个，回到自己，回到心，